感谢神，在你旁边的时候平安。好，对，我一直怀疑创办今天可能有偷看过我的信息，因为从今天他带同工会前祷告开始，他就把很多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东西其实已经祷告出来了，然后包括刚刚带大家所做的赞美的操练，我不知道刚刚大家有什么感觉。今天的诗歌最后的敬拜说，父已为我们预备宴席，等着他的儿女，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丰盛的宴席。宴席知道是什么吧？大餐把费预备了丰盛宴席，等着他的儿女回到他的爱里面。所以当刚刚每一个孩子在开口的时候，我好像就看到一个画面，是阿爸父在天上，然后这样撑着他的脸，然后看他的孩子，然后听你们对他所说的话。即便君浩，即便国安，你们都还没有真的相信耶稣，可是你知道耶稣是你们人当中第一个认认真对神的祷告，可是神就已经听到了，然后神就很开心，然后阿爸父就说，我要来为我的儿女预备那丰盛的宴席。可是在场有多少的年轻人，在你生命当中你时刻知道这件事情，你常常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那丰盛的宴席，要等着我们回到他的怀里面来享受这一切，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开口，而以至于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就错过了这一切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跟丰盛。这就是我今天要来讲的事情。跟你旁边的说，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好，不是在旁边的告白啊。好，拿出你的周报里面的讲义。那为什么我很细心的为大家预备的讲义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常常听到年轻人这样的反应，不管是我观察到或者听到，就是说听完信息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就忘光光，然后小组分享和讨论的时候就然后小组帮助觉得好痛苦好辛苦，因为没有人记得刚刚分享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可惜，所以我就制作了非常简单的讲义，让你至少你都不用多写任何东西，你今天听完这信息你还是能够带一点点东西去小组，还要带一点东西回家。好，所以请你好好的使用它。如果你没有笔的可以在旁边借。那假如你的人格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你在信息的时候非常专注不能动笔的人，都有人我也原谅你，但是你答应我会记得，在小组的时候你不会忘光光。好， OK， 那我们就看到今天的信息，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约翰福音15:5，让我们一起恭读这个经文，请。哎，恭读经文是大家一起同声念的意思。好，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好，再念一次，因为这是我今天的主题，是不是很重要？请。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大家看今天讲义就会发现一直出现什么果子果子果子。好，所以请问你觉得什么是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我们的生命结果子？永涵，你觉得这果子是什么？
信心。
杨哥，你觉得这果子是什么？生命。 OK， 好，大家也许有不同的答案，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领受到神说的果子是什么，刚刚大家讲的其实都包括在内，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神应许的丰盛，就像刚刚大家所赞美那些，我们的生命要来经历神应许的丰盛，就是那个果子。我们的生命如果像这经文讲到葡萄树，我们就能够来经历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怎么样彰显基督。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当然看到你的生命看到耶稣基督，当然看到你的生命，上礼拜牧师也讲那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果子。我们今天不谈，后续有人会讲到说哦，福音的果子，我要传福音等等。那今天不谈，我回到生命里面谈这个生命的果子，我们生命的跟神的连接里面，我们会经历到何等丰盛在这个里面。好，所以大家看到第一点，不结果子，你可以先把不写下来。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家的阿喜，就是照顾我外公的印尼外劳，他都不吃饭，不是因为他要减肥，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白天的时间醒着时间都不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对，很棒，是伊斯兰教斋戒月。简介一下什么是伊斯兰教斋戒月，就是在伊斯兰历里面的九月的时候，是就是他们的那个传说里面，就是他们的那个代表人物是谁？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他领受到，就是在他们那个伊斯兰历的九月的时候，领受到阿拉给他的可兰经，然后阿拉的启示。所以呢，他们就觉得那个伊斯兰历，现在就想讲犹太历，伊斯兰历的九月是什么？与阿拉真神最靠近的时候，可以得到他启示的时候。所以在每一年的伊斯兰历的九月的时候，怎么样？就是他们的斋戒月。那个斋戒月的时候，就是从日出到日落的时间，就是晚上好像6点某一个奇怪的分钟，他们可以开始吃饭，然后吃一餐，然后半夜还要起来吃一餐，然后早上到6点还记得之后就不能吃东西，然后一整天一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做 他们的身体去做很多欲望的事情，包括吃东西，包括性行为，包括他们一些成瘾，一些娱乐，然后一些好像他们会是就是满足他们身心灵的事情，他们都要放掉。有没有听起来像基督徒的禁食祷告？好，有点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如果在当地的人，他们就会怎么样去那里来一起来祷告，然后一起在那个时段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壮观，有没有？我觉得这应该是末世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的状况。对，但是现在看到在那个伊斯兰教回教里面，他们是这样的，对他们的阿拉，真神阿拉，他们的真神阿拉。 OK， 所以看到一件事情，我看到我们家阿琴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我心想说，如果你今天在那个国家还有道理吗？你的家人都在身边，大家都相信这个教，可是今天在我家，我家还是基督徒，你吃不吃饭谁管你啊，对不对？今天他那个大吃大喝，然后也不会有人定他的罪，也不会有人骂他，不会。可他每天非常认真，然后帮我们煮菜，然后帮我们切菜，然后都要帮外公啊，然后都不会吃东西，非常的乖。好，在这件在看到这件事情当中，我就非常认他们一个月哦，一年有一个月哦，我就开始反思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我们信耶稣，我就说我们信耶稣，请问连城，你觉得我们信的是一个宗教还是一个心灵的慰藉？
两种可以算，可是我觉得偏向心灵慰藉。
偏向心灵慰藉，好，答案是跟你们说都不是。哦，连城没有不是不好，大家可以让他俩很受伤。没有，这个选项本来就很尖大嘛，只有放两个选项，他就以为他是乖宝宝，就以为只选一个。好，所以他很聪明，他说两个都不太算。好，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信的不是宗教，也不是心灵的慰藉，但是我们常常却靠守，我之前提过，守很多宗教的规条和仪式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我每个礼拜天来聚会，我平常怎样怎样做这些规条，还有一个月一次的圣餐。要不然我们就是什么，平常像心灵的慰藉一样，没事的时候没事嘛，有事的时候呢就来求求这位耶稣帮帮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寄托咯，然后不会那么忧愁咯，然后觉得稍微有点喜乐咯，至少不用自己担着，有人可以讲咯，没有人听我讲，我都要跟上帝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那反观我们现在生命光景里面，请问你平安喜乐吗？家人，你最近平安喜乐吗？好，不用回答我。请问维安，最近感觉你的生命是自由的吗？好，也不用回答我。感觉很苦恼。好，请问大师兄，你对你的未来充满信心跟盼望吗？好，哎，有，这个有。好，还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是忧郁愁烦的，还是你现在生命的光景是被罪辖制的，还是你现在生命光景是充满了失望跟恐惧的？你要谈的事情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确实会有高山低谷，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生命常常或者长时间的维持在一个好像一个低谷里面，好像没有平安跟喜乐，我要说一件事跟你旁边说，这绝对不是神对你的心意。如刚刚所说的，我们的生命要结果子，我们的生命要彰显基督，我们生命要经历基督。那么现在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我刚刚上述的，是忧愁的，是被罪辖制捆绑，是陷入在失望跟恐惧当中的，我要告诉你，这不是神对你的心意。神绝对不是要我们的生命持续在这个情况里面。那问题在哪里？好，在我们刚刚念的主题经文的前一节里面，我请弟兄来帮我们，约翰第十五章四节，请。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请问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如果不结果子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对不对？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是这样。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果子反映枝子与树的关系，对吧？我再讲一次，果子反映了枝子与树的关系。所以枝子没有连于葡萄树就怎么样？没有养分，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不需要教导，大家都知道，对吗？一个枝子在地上不会自己长出一串葡萄，那很可怕。它要连于葡萄树，不然它就没有养分，而且没有生命，它的生命就无法结出果子。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实是什么？过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喜欢抱怨。我们抱怨什么？耶稣，我相信你了，为什么我的生命都没有改变？耶稣，我相信你了，为什么你不帮我？耶稣，为什么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力量？为什么耶稣，我相信你了，但这个世界仍然这么败坏，我却一点影响力都没有？耶稣，我相信你了，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今天阿爸父要来问每个孩子，今天我要来问在座的每一个送样的人，上帝要来问你，孩子，为什么没有连于我？孩子，你的生命为什么没有连于我？你是一个枝子，你的生命为什么没有连于我？等一下我会讲到更清楚怎么样来连于神。 今天我要很清楚说到，我们是要来定众人的罪，说你每天开始哦，从来我刚刚说没有 QT， 六月又没有完全跟上哦，我们是要来定你们的罪。但是我要讲很真实的事情是，我们要来谈跟神的亲密关系，重点是你要来经历你的生命，你的信仰要从信心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经历的感觉的层次。所以我想来挑战大家的事情是，如果上帝这么真实，我就不怕你去做了没有经历，就怕什么你不做。如果上帝那么真实，我问，从国荣哥讲完到那一周到现在，你还每天为某一件事在赞美神的举手，感谢神。好，四个人。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好期待我们身边的可以经历神，我相信现在还有在做的人是因为他们有些很迫切的事但我要说的事情，好多时候我们生命没有，我们没有持续来做，所以问题不是神不做，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这个季节里面不怕你感觉不好，刚刚前面从他在祷告的时候分享他最近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因为感觉不好你会知道你需要神，就怕你怎么样没有感觉，不冷不热，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现在这样也很好，好像没什么差别，这是我最害怕的。所以我一直在祷告，我就一直在祷告，也鼓励我们年轻人还有所有的同工，我要鼓励你们在这个季节你对神要有期待，你对神要有渴慕，更要有对神真实的经历，不然你基督徒的生命非常苦。我信了耶稣跟没信耶稣一样，我对神没有经历，你要开始有期待，你要有渴慕，而且你要对神有真实的经历。成为神儿女是生命当中最喜乐最幸福的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胜过我们的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要开始进入到这个丰盛里面。所以第一步在不结果子里面，我们刚刚找到问题的关键是因为没有连结，懂我的意思吗？你生命没有经历到神的能力，没有经历到神的丰盛，你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帮你，是因为我们跟神没有连结。所以第一步，当我们在前面有祷告求神赐渴慕的心，这是我最近每天在做的。你现在不要多伟大，你每天不用开始说我立志回家花一个小时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一个小时的祷告，你只要每一天你只要想到的时候，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说也不容易，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我只要一想到的时候，我就跟神上帝，上帝拜托给我一个渴慕的心，神求你给我渴慕的心，因为渴慕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做不来的，只有神能够赐给你。所以当你只要一想到你求神给你的渴慕，你说神你吸引我的心，让我快跑跟随你，主求你让我更加渴慕你，以至于让我能够认识你，神你帮助我用环境来迫使我渴慕你，以至于我能够来经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刻跟神求一个渴慕的心要住在你的里面。今天第二个我要来谈的东西是多结果子。这是我们主题经文，大家就不用再念，我再帮大家念一次。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多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这边讲到了连于葡萄树，这个经文我来分三部分来鼓励大家，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连于葡萄树并且多结果子呢？第一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大家看到的第一个我要提的东西是怎么多结果子，回到你的身份地位里面，我要再一次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跟你旁边说你是枝子，再跟你旁边说我是枝子，再跟你后面的说你我都是枝子。好，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我要谈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是枝子，不是像枝子，你知道吗？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一直努力的在学像枝子，我要更像一个枝子，我要更像一个基督徒，我要做很多的行为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好非常虔诚非常爱耶稣，而且我是一个同工。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努力专注在像枝子，但我要告诉你，我们努力的不是学像枝子，你要努力的是什么？连于葡萄树，懂我在说什么吗？因为你是枝子，你不用再学像枝子了，你再学你就不知道像什么了，但是你要连于葡萄树，而树的养分才能供应到你，你的生命才能怎么样结果子。所以当我们连于葡萄树，结果子是什么？必然的事情，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没结才很奇怪，结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在这点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有点小卡关，帮大家解惑一下。有时候我们会说，对啊对啊，我们生命是要连于葡萄树啊，我是枝子啊，可是问题是我们看起来不像啊，对不对？我刚刚说的行为，我的行为不像，或是他的行为不像，他是基督徒，他是同工的，他的行为不像。好，一再要强调，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是神给我们的，也是不能够改变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份地位，你就是枝子，没有人可以改变，即便你今天没有连于葡萄树，你还是一个枝子，懂我来说什么吗？但是我们的行为会随着我们的身份渐渐被更新， 当你开始知道你真的是之子的时候，你的行为或者你的身份渐渐被更新。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靠自己无法，唯有连于葡萄树。你知道你的身份连于葡萄树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行为会渐渐被更新，以至于你活出来的时候会开始真的是一个之子所该活出来的行为。好，第二个，好，这一点很重要，我花一点点时间来谈，是关系非对错。第二个经文，刚刚那个经文里面，第二句讲到什么？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看来秘诀是什么？藏在主耶稣里面，而主耶稣基督也藏在他里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这个藏在原文里面是住的意思，所以是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主耶稣要住在我里面，我们要住在耶稣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好，我们用一个图来看，什么叫做住在耶稣的里面？因为我发现身上很多的经文都提到在基督里。如果去 Google 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怎样怎样怎样，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披戴基督的意思，一个耶稣基督来披戴上，好像一个外袍一样。所以，当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当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你是什么？圣洁无瑕疵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今天你已经不会再犯罪了，不是今天因为曾经已经完美了，不是因为经纶今天已经完全圣洁了，而是因为阿爸父神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个救恩已经为我们做了，所以我们是全然圣洁、毫无瑕疵、美丽的。而我们需要时刻回到这个救恩里面来披戴基督。同样这边说到什么？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合而为一的关系。而也好像什么？圣灵，神赐圣灵给我们，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时刻的依靠跟帮助。所以这个好像什么？我属你，你属我，一个非常亲密，一个非常合一的关系。我要再更多谈到这个关系，这也是最近我在祷告课程一直跟同工分享，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生命树的关系，不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关系。请问分别善恶树出现在圣经里的哪里？哪一个故事里？创世纪伊甸园故事里嘛，对不对？当上帝创造了很美丽的伊甸园，放很多生命树，然后放了一个分别善恶树，这个故事就开启了。人因为吃了神说不能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故事开始，以至于坠入了世界，所以人就活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关系里面，懂我的意思吗？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关系里面，会让我们进入到一个谎言，就是刚刚标题说的，进入到一个是非对错里面。想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不只在信仰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评估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人，别人是不是一个好的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他做事，对不对？他今天做的对做的错有没有符合我的期待，有没有符合我的标准，有没有符合老师的期待，老师的标准，有没有符合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一直判断的东西是什么？是非对错。他今天做的好不好，做的对不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明白怎么去建立关系，更不用说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跟上帝建立关系里面就有很多定罪感的恐惧，因为我们常常是没有选对的。上礼拜牧师也说，我们常常是没有做对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对的人。但是这好像什么？圣经当中大小儿子，请问哪一个儿子跟天父有美好的关系？都没有，前面都没有，答下来两个选项就会很害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活在分别善恶树下。什么意思？小儿子怎么觉得自己都做错了，对吗？他可能本来在家中的时候就觉得，因为哥哥很优秀，又听话，又乖乖牌，又有那个可能那个聪明，所以爸爸一定不爱我，所以我还是出去放荡好了。当他出去放荡之后，觉得自己生命光景更糟、更可悲、更可怜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样？我更错。所以在这个错误里面，在这个不正确里面，阿爸父不可能爱我，我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关系。相对大儿子呢，我都做对了，每一件父亲喜欢的事情，每一件父亲定下的标准，我全部都做对了。但是为什么阿爸父还是不喜欢我？为什么阿爸父喜欢的是弟弟？为什么阿爸父在乎跟他挽回的是那个弟弟？那我嘞，我在家里为什么一只猪、一只牛、一只羊都没有？为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关系里面是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的关系的，以至于大小儿子没有都没有与天父真正的关系。跟你旁边的说，丢掉你那个自以为是的分别善恶。我们今天要脱离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关系，我们要进入到什么？生命树。生命树里面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来谈关系，不是做什么，而是关系。不是对与错，是关系。你明白神的心吗？如果你今天真的明白神的心的时候，你会知道一件事情，是神到底在不在乎我们外在的成就跟表现。说真的，没有很在乎啦。上礼拜公司也说啊，上帝是在乎我们要做那种很兴旺的事工吗？我们要做很多服事吗？你要考台大吗？考第一名吗？那真的不是神最在乎的事情。 神在乎的是什么？是真实我们私底下我们真正与他的亲密关系跟连接。因为一个对的关系会带出一个对的人，一个对的人会做什么？对的事情。所以对的事情重不重要呢？对的事情不是最重要，但对的事情的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对的事情可以反映出枝子跟树的关系，果子可以反映出枝子跟树的关系。所以果子是好像我们在这个对的关系里面进到这个美好的时候得出来，让我们可以反映出，哎，我们有没有跟这个父有美好的关系，然后神要带给我们丰盛祝福，我们来进到这一切的美好。但是在今天这个过程里面，神最在乎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做的那些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神不是每天要来跟我们算账，要来帮我们考试，要来给我们打分数。但是我必须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活在这个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帮别人活在这个里面。我们很喜欢戴着有色眼镜去帮别人定罪，甚至不是基督徒人，我们就开始检视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问题，或是生命当中你有些人是基督徒，你也开始检视他们生命当中的问题，觉得他们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果子来反映。如果你发现生命当中现在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我刚刚说的不是在一个好像真的一个平安喜乐神所赐的丰盛状况里面的时候，你要回到这个源头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时候是在这一步卡关的，因为你一直活在那个是非对错里面，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来跟你建立这个爱的关系是没有条件的。好，所以讲一个下下的小故事来稍微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电风扇。 OK， 上个礼拜呢，我的好朋友到我们家玩，到我们家玩，对，我的好朋友。好，然后呢，他在开我们家冰箱的时候，一个 move， 一个转身，他就不小心把电风扇啪嘣，电风扇砸他这样就坏掉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很紧张，说啊，糟糕糟糕，把电风扇弄坏了。然后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回家，然后当我回家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在上网订购电风扇了，然后我就开始笑他，我说你有什么毛病啊，弄坏我家电风扇，你赔屁赔哦，就是你干嘛赔我啊，就是无聊欸，就是我就跟他说，你根本不需要赔我电风扇，真的不用赔，拜托求求你不要赔好不好。OK，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这是以前我牧师常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嘛，对不对？今天如果是一个路人撞坏你什么东西，你就骂他，骂的要死，对，然后叫他赶快给你赔赔赔更贵的。但今天是你好朋友，是你的女朋友，是你的亲人的话，啊，是弟妹，感觉不一定。但是你会跟他说什么？没关系，不用赔。但请问我最后有没有得到一台电风扇？有的。我们家本来是一个几百块的杂牌电风扇，最后得到一个 Panasonic 的3000多块的有遥控器，我人生第一次用有遥控器的电风扇。好，不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很有钱。我要讲的是什么？那最后为什么他可以得电风扇呢？因为爱。在那个关系里面不是惧怕。请问我好朋友是因为我今天说了没有关系，他还好害怕，我很死因为恨我，他再也不要跟我当好朋友，他又不会欢迎我来他家了，所以我只好赶快陪他一个电风扇。不是。是因为他希望我家有电风扇，我要吹，天天要吹，百个也要吹。然后他本来觉得那个电风扇看起来那么旧，那一撞就坏，一定是电风扇有问题。然后就要买一台好的电风扇给我们吹，很开心。懂我在说什么吗？在这关系里面有没有错误？有，不小心碰坏了电风扇，但对我来说怎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有关系。而当他是抱歉，他不是说，哎，我弄坏电风扇，爽哦，但是很抱歉的时候。我就接受这个，那相对为什么他去做出补偿行为，或是为什么他生命改变了？因为爱的关系，他渴望我的心被满足，他渴望让我可以经历到更好的，在这个关系里面，在这个赔偿动作里面完全没有惧怕，而是一个爱的关系。很荒谬的一个故事，也是很真实啊。但我要讲的事情是什么？父神真的渴望来跟我们建立一个在他的爱里面没有惧怕的关系，不再是以分别杀数为连接，而是以生命数为连接，不再是是非对错，而是更多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看这份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罪，我现在不是要来淡化罪，但我要说的东西是什么？罪跟错误会危害关系，所以我们要抵挡它，它会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伊甸园里面的羞耻感就是罪带来的，所以我们要速速的把它挪去。但是重点是什么？速速的把它挪去就好了。当我们认罪悔改，当我们把它挪出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要怎么样？开开心心的回到阿爸父的面前，跟父神来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所以，让我们拿掉关系当中与神关系中的定罪跟惧怕，开口来赞美他，因为他是好神，因为他喜悦你，因为他何等的爱你，回到他的面前来。好，所以有些人会有一些卡关，像我刚刚说的，那其实我刚刚已经有破题了。如果没有错，如果不谈对错，如果很多人会很害怕这件事吗？如果没有惩罚，如果里面没有惧怕，人还会悔改吗？人还会改变吗？人还需要改变吗？有没有 没有人有这个疑问过，或是现在有这个疑问？有可能有，好，假装你们有。好，跟你旁边说，你一定没有谈过恋爱。如果有这个疑问的话，也可以跟他讲。懂我在说什么吗？因为来在被攻击的，好，因为爱的缘故，里面就会愿意改变。很多时候，在这个关系里面，你渴望对方的心被你来满足，你渴望你的生命，你做的每一个举动可以讨他的什么开心。是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去做改变。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喜欢这样，所以你愿意为他这样改，你愿意这样做。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很多的时候在爱里面，我们的改变是更真实，而且是更真心，而且是不会变回原状的。可是很多时候在惧怕里面的改变是很压抑的，然后甚至是只要脱离这个环境就一下就打回原形的。我看多了，我自己的生命也是。所以你要回到这个爱的心里面。第三个，在更深的关系里面，就是经文里面的最后一句说到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离了你耶稣我什么都不能。一个多结果的生命，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花大多的时间想怎么样我的生命要怎么结果子，要怎么结果子更多。我当了一个基督徒之后，对啊，我不能像现在这样，我要有好的见证，我还要传福音，我要带人信主。但我们真的太少太少太少太少连于神，我们太少花时间去连于神，太少花时间想要怎么连于神，太少花时间去追求连于神，以至于我们很少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经历神的丰盛跟美好。而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身体很努力的要来活出这一切的善行或者一切的美好。所以我要提供一些你们具体的做法，怎么样你的生命会变成离了耶稣什么都不能呢？要怎么进入到这个境界，这个美好的关系里面呢？好，刚刚创也在家做过了赞美。我要再讲一次，赞美是末世神赐给他的儿女最快速能够经历到他的武器。赞美是末世，现在我们就在末世末后世代里面，神赐给他儿女最快速能够经历到他救恩的一个武器。所以你一定要用，好不好？大家可能上礼拜看，哎，上上礼拜看国荣歌版，然后开始回家不知道怎么赞美，我有赞美，我能怎么的，好不好？赞美有的时候是要扬声，要极力的，我鼓励你们做，因为我前阵子经历到这个美好。可是现在在我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例如说我在车上，有很多同学讲嘛，在车上搭捷运的时候，你又不能赞美耶稣，你真的会被抓，怎么办都不要。对，但是你可以在心里面极力的说，说赞美你，说赞美你。然后是现在我在我家里，像我今天在早上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放诗歌，我就开始赞美神，主赞美你。我为今天下午的聚会来赞美你，我为着每个年轻人的心要预备好渴慕来认识你，来赞美你。所以说我为着你是真实可以经历的神来赞美你，因为你真的要来对你的每个孩子的生命来说话，你就这样开口来赞美神。所以非常简单，赞美的基础是什么？就是神是美善的神，就是神一切美好的属性，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如果什么都不会，你就单单从主我赞美你开始来赞美他。当你每一次赞美的时候，你就是怎样把你的焦点、你的眼光从你的困难、从你的问题、从你自己身上转回上帝的身上，那就天开了嘛，对不对？你就一直看自己，就是天都关得紧紧的，然后你就靠自己慢慢想办法，然后累得要命吧。可是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你就是愿意把你的焦点再一次从自己、从环境、从困难身上怎么样转向神，神天门就要为你来打开。所以当我们来赞美上帝的时候，按着上帝的属性，什么都不会，先从主我赞美你开始。然后呢，神的属性，你想要经历到神什么嘛，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功课真的很难，真的读书读得觉得好痛苦，我根本不想读书，你说什么？主我赞美你，你是智慧的神，我赞美你。主耶稣，我需要你的智慧，求你给我你的智慧。主耶稣，我为着我的考试来赞美你。你知道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你只要现在困难，刚刚大家全部都做了，所以其实我刚刚太开心，我觉得大家都会。我之前担心大家不知道怎么赞美，但我刚发现全部人都会。因为你只要为了你的问题，为了你不喜欢的人，为了你的难处，甚至为了美好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为着神一切丰盛的属性来赞美他。 OK， 很简单。所以你今天遇到你需要神帮助什么，神我赞美你，因为你是我随时的帮助。很快很简单，你就把你焦点回转向而神的祝福就能够临到你的生命里面。好，再来第二个东西，读经。神的话是什么？圣灵的宝剑。事实是什么？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话语，我必须说你不可能知道神的心，你也无法从神那边得着力量和帮助。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那个力量，就是那个核心。最后一个，祷告。那我鼓励这个季节你要做的祷告，不是再来求神要成就什么事情，那个赞美里面可以做，你不是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怎样帮助我怎样，还是可以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我鼓励你开始做一个祷告，是什么？单单为你跟耶稣的关系来祷告。说跟听会吗？像你跟妈妈朋友聊天一样，
主耶稣，我真的很爱你。主耶稣，我真的希望，刚很多人为自己跟神的关系赞美。主耶稣，我真的希望我可以跟你建立一个真实而且很亲密的关系。主耶稣，我现在还没有很认识你，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更多认识你。安静，那上帝你要对我说什么？当神开始在你的心里面放下一些意念来回应你的时候，就来领受。好，所以我也讲过很多次，不要这样跟上帝讲完讲完，你们需要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上帝，等一下，那个祝福正在后面，然后就已经走光了。好，你就拿不到，所以你要开始在神的面前单单为你跟神的关系来跟神说话，来跟他说你很希望你可以更爱他，你很希望你可以更认识他，你希望你可以真的有渴慕的心在你里面，你听来上帝对你说什么。好，这三个方式怎么样？听过一百遍了嘛？废话嘛，对，每一个讲道都可以讲到这几点嘛，然后赞美可能比较新颖一点，其他东西读经祷告就是讲到废，然后那个小组长也讲，好不好？就是大家都讲，但是你到底做了吗？我必须说真的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有太多的懒惰，你有太多的借口了，因为我们习惯什么？生活当中你没有力量，没有神迹，我们很习惯这件事情，我们很习惯我们信了耶稣但我们不会改变，我们会跟大家一模一样，跟你同学都一模一样，我们很习惯这件事情，我们很习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仍然顺着我们的老我活在罪里面，我们非常习惯。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已经习惯当一个跟基督没有关系的基督徒了，这也是我常常生命当中的窒息。我是不是可以常常在我生活当中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不需要有上帝与我同在，我不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差别。问你旁边的说，跟你旁边说，你没有，你绝对没有上面的习惯。我祷告你们还没有习惯我刚上述的事情，你不可以习惯你生命当中没有力量没有神迹哦，你不可以习惯你信耶稣之后不会改变，你不可以习惯你的生命当中信耶稣还仍然活在老我的最终哦，因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哦，这个关键在这里，是因为你已经习惯当一个跟基督没有关系的基督徒。所以上周说牧师也讲到什么，即便参加很棒的特会，即便参加了青年营门徒听了激励人心的讲道，今天讲完之后觉得对我要开始有点不一样，我们很快忘记，除非我们今天真的决心要改变，除非我们真的决心怎么样，你要建立跟耶稣你个人真实的亲密关系，这个是不可荒废的。我也跟同工说，这是别人看不到，这不是台面上的事情，这没有人会在旁边一直拍手鼓励你，也没有人会帮你打分数，但是是最真实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我上两周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在祷告里面，我真的是迫切到我做梦都梦到，我就梦到我做梦的时候在讲道，然后我就一直在讲，然后旁边是很多同工，然后就特别印象来上节的脸在旁边啊，就很多同工，然后我就很迫切在讲，就是在讲这个，我一直在极力的说，末世神要呼召一批人，末世的时候神要呼召一批人。大家不知道最近看那些电视新闻凶杀案有没有感觉，我真的非常有感觉，我每次看到我是真的都要掉眼泪的，每次看到我都觉得为什么人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不是神的心意。当末世的时候，世界越来越败坏，甚至国际之间开始会有很多的动乱甚至战争的时候，现在都大家觉得很遥远啊，都是有皇室战争，只有那个首领的战争才是战争啊，那些东西当你开始感受到越来越靠近，末世越来越近的时候，我要说末世里面神要呼召一批人，这批人是怎么样？你真的愿意付上代价，你真的愿意跟耶稣说我要跟你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跟你说一定要有这样的关系，你的生命才可能有能力有影响力，你才可能胜过罪和死亡，你才可能在幕后的时代里面成为那个有影响力的人。而在座年轻人，你们是这样的人吗？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迫切，不会让我做梦都梦到，我就说末世的时候神真的要有一批人是愿意跟他有关系的，因为没有关系我们就没有力量，所有东西都是空谈，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虚伪非常假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的生命当中带不出能力带不出改变，然后觉得自己做得好苦好累。末世神要呼召一群这样的人，在这里孩子们，你们是这样的人吗？你今天渴望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吗？在今天主题里面说，离了你，耶稣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很多时候我会在那边卡关，我刚刚说了嘛，习惯了嘛，我没有跟耶稣我还是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啊，但我刚刚说了，离了主我们的生命就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跟耶稣的连接，我们就无法彰显主的荣耀，彰显就算你站在台上，我跟你讲，你彰显都是你自己生命的荣耀而已。而更深一个层次，谈到一个爱的关系的层次里面，就是我跟白哥嘛，我真的很常跟白哥说，我女生喜欢问一些无聊的举例，如果有一天你出了车祸，如果有一天在路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我该怎么办？我常常那个很无聊，因为
对，当传道人有时候比较常参加追思礼拜，都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那个死在不是就是死的人是白鸽的话，会怎么样？就想到要哭，就是啼笑这样。对，就是我常常跟白鸽说，如果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如果没有你，你过世之后，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活接下来每一步人生。就是我不想活，你知道吗？因为离开你，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能，我什么都不愿意做。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没有你的人生， 你懂吗？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过与神大能的同工，当你的生命当中经历过跟神关系里面的满足喜乐，当你的生命当中经历过神带来得胜的生命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会从你的生命深深的发出这一句话，不是律法，不是我刚刚说哦，因为你没有怜悯神，所以你不能结出果子，而是你深深的发出那个叹息，对神说，神啊，离了你我什么都没有。这真的是最近我生命当中最深最深的感受，就是主耶稣，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你而活，不是因为我没有你那个好苦啊，多挫折不知道怎么办，而是我真的经历过与你关系的美好，我不愿意没有你，你懂吗？我刚刚我跟白哥生活就这样讲嘛，没有白哥之后可能还有保险金，我生活不会过得很苦的。我一说就领大的危险，我不是在偷走，但我一说好像物质很多东西还是好的，但对我来说已经一点都不好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当你真的去经历到跟神关系里面的美好，当你真的经历神在困难当中去帮助你得胜，当你真的经历到无论你怎么样烂神都爱你的时候，你真的说，主啊，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主啊，我不愿意我的生命再离了你，如果离了你我再大的荣耀我真的都不想要那样的生命，因为那些对我来说都一点都不重要，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当你经历过，那也是保罗的生命，因我以认识基督为我生命的至宝，所以我看万事为什么粪土。所以我们真的不愿意再靠自己活着了。当我们的生命经历连于葡萄树，得着经历神赐予的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要说这样的生命才可能来影响世界，而不要再抱怨世界为什么那么败坏的。我每次看新闻的时候，我都觉得那责任是我。神要透过你啊，孩子，你已经认识他，你愿意跟神连接，改变你的生命，你要来影响世界，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很热血的话，耶！我们要影响世界，世界在哪里？就在你的生活周遭，你的家庭你去影响了吗？你的校园，你未来的职场里面你去做了吗？在社会上的新闻，其实这些人你越来越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华山那个草原我以前常常去呢，我好害怕，这些事情离我们不远，但你做了吗？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一份的呼召，神要你来影响世界。所以在第二步多结果子里面，我鼓励大家能够做的事情，第一个求渴慕，第二个先从赞美开始跟神建立信任的关系。因为我刚刚说赞美是一个末世神赐下来的武器，让我们很快的可以击打仇敌的作为，很快的能够让神的心意领到我们，让我们焦点转向神。所以最简单先从赞美开始，当你一次又一次尝到主恩的滋味的时候，你真的愿意回到内室里面跟神建立那个亲密而且真的委身的关系。任何时候快快回转向神，支取他丰盛的能力。如果神说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就去经历吧。不要让圣经当中一切所说的跟对你来说都是没有关系的。如果神说他是凡事都有预备的神，那就去经历啊。如果神说他是你时刻的帮助，那就去经历啊。如果神说他是喜乐的神，那就去经历啊。如果神说他是能够把你的眼泪都擦干变成跳舞赞美衣的，那就去经历啊。因为神就是想要你来经历他，不然他写在圣经里给你干什么呢？不然他为什么要来告诉你他为你预备了丰盛的宴席呢？这个季节我要鼓励众同工们，尤其是很多弟兄里面，你要跨越你的理性，你不要再用理性分析了，因为神迹本来就不科学，你再分析你就经历不到，你知道吗？你分析完之后对就不会经历。谢谢大家，上次孔融彪说就到了人性给你成就了。但当你愿意丢下你一切的理性的作为，柠檬汁 30cc 也可以变成 60cc 啊，这样是当水的见证。当你真的愿意丢掉你的理性，能够开始说神，我要仰望你的作为，我不是神经病，但我是为主癫狂的人，所以主，我要看你可以在我身上成就多大的事情，我愿意开始来迈出这一步，不再用我的理性来分析。所以今天最后一点我要提到的是结果子更多。好，第二节那边讲到，我们请姐妹来念，请。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它就修理干净。
好，我今天的重点不着重在前面那句，我着重在后面那句。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结果枝子结果子更多。当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连接的时候，我们便能够结出果子。但我要说，神的心意不只是这样，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得得更丰盛。所以你的生命结果子还要什么？结果子更多，你的生命丰盛还要干嘛？更丰盛，这是神的心。 所以刚刚前面听起来还蛮美好的吧，对不对？就只要我们接上神，好像就可以领受一些不错的东西。在这个部分，往往是我生命当中比较逃避的部分是什么部分？羞剪。生命的羞剪往往是我们不喜欢听到的逃避的部分。神要剪掉什么？神要剪掉你生命当中过去的伤害跟不饶恕。神要剪掉你过去生命当中错误的真理来源。神要剪掉你生命当中那个骄傲的根。神要剪掉你生命当中那些残累你的罪。神要剪掉你生命当中那些老油老皮。神要剪掉你生命当中那些什么坚固的因为。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不要再让这些东西成为神祝福的拦阻。你真的要有一个决心，年轻人，我真的鼓励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就下定这个决心，会是很大的盼望。你真的跟神说，上帝，我不要让我刚刚上述那些东西跟着我一辈子。你知道我看过多少人六七十岁的时候，他还在说，我十三岁的时候，隔壁邻居的哥哥抽抢我的糖。你懂我的意思吗？听起来很荒谬，可是真的，他还活在那个童年的伤害里面，他还活在过去的罪里面，活了他一辈子，他还在恨那个当初背叛他的人。你可以继续活在这些东西里面，可是你就持续没有办法进入到神丰盛跟美好的心意里面。这是一件非常迫切，而且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如果神爱你的话，如果我爱你的话，你明白我说什么吗？因为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们在受苦了。如果今天我不在乎你们的话，我真的随便啦，好不好？然后我地上天堂就好，地爱心就好，哈利路亚，拜拜。但不是，因为我今天真的不愿意看到年轻人，你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的网络里面，在这个败坏里面，好像被这些谎言蒙骗，然后持续的在做很多不是神的心意，然后也得不到神祝福的事情，然后觉得很痛苦很辛苦，然后你还觉得你自己做了很多守律法的事情，然后很痛苦。神要来帮助我们，你不要再让这些东西跟着我们一辈子了。你真的跟神说，神，我要开始改变，请慢慢上来。在这个礼拜当中，我跟一个弟兄约谈了两个多小时。这个弟兄跟我谈了很多他现在生命当中面对到的状况跟问题，讲了很多，所以讲了两个多小时嘛，就讲他最近碰到的问题啊，然后希望我给他一些建议啊，一些方式，一些办法。那我就听他讲，一直听他讲，一直听他讲，直到他讲出一句话，他说：“恩慈，我想要改变，我不想要再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仿佛听到天堂的钟声敲响，当哈利路亚，天使起身唱哈利路亚，鸽子在飞。那一刻我知道神能够工作在他的生命里面。我要说我无法帮助你，甚至上帝也无法帮助你，当你的生命不想要改变跟不想要被帮助的时候，神是很绅士的神，神没有办法强行的进入在这，不是没有办法，神不愿意，因为神给你选择权。但我在牧养当中，许多人是常常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当然如果真的没问题很棒，但有些人是好像都不觉得很多事情是问题。那相对的也有很多人告诉我问题一大堆，但是有几个在他的生命里面真的说，主啊，我不想要再像现在这个样子了，主耶稣，我真的想要改变，主耶稣，我真的痛恨我现在这个生活的方式，主耶稣，我真的想要回到你里面，我想要改变，主，求你告诉我我可以怎么做，而且我会去做。主耶稣，我真的想要改变，主，我真的生命当中真的要下定立定心，就不要再像这个样现在这个样子了。我刚说我们真的很软弱，但当你说神来救我的时候，神会来救你。当你跟神说神帮助我的时候，神就要介入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愿意被修剪吗？修剪是很不舒服的过程。我们刚刚说连玉葡萄树会有很多的丰盛灵到我们的生命，但很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来修剪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生命结果子更多。你的生命愿意被神修剪吗？你愿意在耶稣的里面你谦卑顺服吗？顺服主不是顺服人。你愿意不再用手指着你的环境，指着其他人，而开始指向你自己吗？主，是我要改变，不是这个人，不是这个环境要改变。这里我也跟一些很多同工分享过了，今天在大堂听到一个人非常棒的事情，他说到为什么上帝不改变环境，因为风浪都全然顺服上帝的话语。当神说风啊浪啊止了吧，他们立刻一秒都不用他们止住了。但我们不是，我们有选择，而我们常常选择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常常选择背逆神。所以为什么上帝不改变环境呢？为什么上帝不改变那个人呢？因为上帝要你改变，孩子，你看懂了吗？当这个环境这个困难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是上帝要你改变，上帝有他的心意要做在你的身上。 当你愿意改变那一刻，有时候上帝一秒冰就把那个难处拿走了，上帝一秒咚就把那个人踹走了。但是你愿意跟神说，上帝是我愿意来改变吗？你愿意全然顺服在神的面前吗？当我们常常说听道信道要行道，行道就是回到你的生活当中要去跟人相处。我要告诉大家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基督徒 sorry 你不能远离人群的。我有时候我以前巴不得我能够像那个佛教要出家，对不对？我们就一群人去山上唱敬拜赞美就好了，彼此相爱就好了，然后听我们道就好了，干嘛碰这个败坏的世界啊？厌世有没有？很多基督徒很厌世。不，基督徒的生命不可能远离人群，你不可能去那边变成半仙飘在天上。你不能说我生命当中我读经了好二十天，说我回家开始读经祷告，我也赞美了，我每天跟上帝相处，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啊！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懂我的心，我就这样过一辈子吧。跟你旁边说，你会变成大怪咖，而且这个怪咖还不是合神心意的怪咖哦，是基督徒有时候有点怪，可是这个怪咖是连上帝都觉得怪，你好怪。因为只有在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被神修剪。只有在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被神修剪。跟神的关系里面，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灵的提醒，透过读经祷告，神会让你看见你生命当中要去调整的地方，神会给你力量，给你引导，给你帮助，让你知道怎么改变。同样在跟人的关系当中，你才能够持续去看见，我今天又被冒犯了，我今天又被他这句话得罪了，我今天又嫉妒他了，我今天又恨他了，我今天又不想要跟他说话了，你才会看见你自己生命当中还有多少的事情是你需要被神来修剪的。而在关系当中，当我们重新学习彼此相爱，去调整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神的心意就被满足了。其实基督徒，我们不能讨厌世界，我们不能讨厌我们生命当中神所把我们放在场合。你不能讨厌你的家庭，你不能讨厌你的学校，你不能讨厌你未来去的职场，你不能讨厌你的老板。好了，可以讨厌，但是要爱他，也不能逃避，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在我生命当中，即便我现在变成一个传道人，但是我极力的去，比如说每次朋友的邀约、同学会，对我来说都又没有很熟，好麻烦。但我每次都想，如果我今天这个接触能够帮助他们的生命，能够透过我的生命能够看见耶稣，那何等有价值！我愿意。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真实的来经历到在跟人跟神的关系当中，神要来修剪你的生命，你愿意吗？因为说神即便不舒服，求你来修剪我吗？因为我希望更合你的心意，因为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上礼拜三我们开会完的时候，白哥在外面骂他的同工，没有骂，刁他的同工，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很闹的同工说，啊，我好想要当白哥的小组员，我好想要当白哥小组，我想去白哥的小组。我相信不是因为这个人 很被虐，很喜欢被骂，可能也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我相信当过白哥小组的人都知道，白哥的责骂里面带着满满的爱。当我们的生命愿意不断被神修剪，顺服神的管教的时候，你会开始享受喜欢神的管教。我要说我就是这样，你不要觉得神很病态。我要讲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比起神直接给你祝福，在修剪当中你会更真实的去经历到跟神的关系还有神的爱。如果你已经信主很久，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常常在神在修剪对付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你会更真实体会到神跟你的关系，还有神对你的爱，因为他真的在乎你的生命好不好？他真的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个全然丰盛，他所创造那个可爱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真的渴望回到一个父亲里面，一个父亲里面是会管教的，是会有修剪的，但这个是带着爱的，不是带着一个情绪跟血气的。对付生命、修剪生命的关键，我还是要再提到连于神。好，这是保罗的生命，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连于神，因为大家刚刚讲太多修剪生命，你会觉得说好辛苦，我要开始用我自己的力量。错了，连于神，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叫基督能力来覆庇他。神的能力是在软弱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当你越知道自己不足，在修剪的过程当中，你越知道自己的败坏的时候，你越仰望神的恩典，神就越能够来帮助你。这就是我。在我生命当中，我时常看到我自己非常软弱、非常烂、非常羞耻的地方。但每次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停留在这些感觉里面，我回到上帝面前说：“上帝，所以你一定要救我。上帝，所以唯有你能够救我，因为你接纳我，你又愿意帮我，就只有你了。”所以，我来经历到神的爱跟恩典。
好，所以今天最后一个，在生命的修行过程当中，我鼓励你开始行动，开始改变吧。在关系当中，在很多的事情当中，当神提醒你生命的时候，你开始行动，开始改变吧。不要再停留原地了，不要再说是别人或环境了。神要先来改变你，你愿意被修剪吗？神要先来调整你的心态，神要先来调整你的心思意念，让你能够与他对齐。小毛，就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让我们持续再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就是我刚刚说的，在末世的时候，神在呼召一批人，神在呼召一批人是懂耶稣心的人，神在呼召一批人是愿意花时间来回应他的人，神在呼召一批人是在等候一批人，是说主啊，我愿意分别我的生命在你的面前的人。神，我今天说主，我要成为这样的人。主帮助我，给我渴慕的心。主帮助我能够来连于你。主帮助我的生命不愿意再像现在这样。主，我要改变。所以主，我愿意开始花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主，我愿意真的愿意花时间，即便很无聊，即便我一点得着都没有，主，我愿意继续花时间到你回应我为止。主，我要开始做这样的改变。主，我不再怪罪我的环境，我不再怪罪你为什么没有做事了，是因为是我。是我没有回到你的面前，主，是我真的不够在乎你的心意，主，是我生命当中真的没有预备好，真的要来翻转成为一个基督的生命。好吧，让我们在唱一首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真的来对神说，好吧，自己来里面回应神，你不需要举手给我看，你不需要举手给任何人看，你在你里面来回应神，因为这个之后回家是你们自己要跟神做的事情，你们不是做给我看的，所以你们自己在里面来回应神，如果你愿意的话。主，赞美你，
来为着每一个在这里的年轻人来祷告。主，我特别为好像在我祷告当中里面，好像感受到有一些年轻人当中，他们生命当中其实一直好想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但他们真的每一次都失败，他们真的很多时候被懒惰击垮，很多时候被很多的借口跟懒惰击垮。但主，我祷告让他们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有一个心思，就是他们要屡败，他们要屡战。主，每一次失败，每一次又睡过头，每一次又忘记，每一次又失败，他们不再觉得哦算了，而他们说不行，我明天再来，不行，我今天再来，不行，我还要再来。主耶稣，我一定要建立那个跟你每一天离不开你的关系。就是我真的祷告你真的赐下一个这样的恩典跟一个这样的渴慕在年轻人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他们。主，不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个热情，因为这是一个付上代价的。主，这是一个每天要来做的，所以主，你来帮助他们，来建立起一个跟你真实的亲密关系。主，你真的要来建立跟你孩子的知心的亲密。就是我祷告你持续来，好像来触摸年轻人们的心。就是真的在这个黑暗幕后的时代里面，主，你真的呼召年轻人起来归向你。主，当大批的人要涌入教会的时候，主，我真的祷告在送样的每一个亲人，真的是说，主，我预备好了，主，我要来承接这些生命。但主，我真的知道，如果我的生命不连于你，我根本没有办法来喂养这些生命。就是如果我的生命不连于你，我根本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些生命。主耶稣，只有你能够来帮助我，所以主耶稣，求你先来改变我，主，求你先来帮助我，能够来破除断绝我生命当中一切的拦阻，一切来到你面前的借口，一切来到你面前的懒散，一切来到你面前的罪。主，求你来帮助我，主耶稣，因为我就是定义要来爱你，主，我就是定义要来跟你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主耶稣，我谢谢你，主，谢谢你，主，你属天那样丰富的恩典就临到你的孩子们身上。让他们当他们开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加倍的恩典临在他们的身上。主，你更多的吸引他们，让他们快跑的跟随你。主，你怎么吸引孩子？主，你加倍的吸引他们的心，快跑来跟随你。主，是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上心上极大的感恩。主，是我祷告特别为年幼的祷告。主，即便他们还是国中生，还很年幼，但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一样特别的心意。主，你呼召他们起来，起来在校园里面来成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主，你呼召他们要来回转向你。当他们先来经历你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跟他们的朋友来传福音，来帮助这群年幼的孩子们。主，谢谢你，主，向你上极大的感恩。所以来为着这批大师级让他们进入到职场的年轻人来祷告。主，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有满满的心意。主，我真的宣告，当他们进入到职场里面的时候，他们真的带着一个极大圣洁的影响力。主，谢谢你，是不胆怯的。主，即便他们是最菜的菜鸟，即便他们一点经验都没有，但他们的生命却让人啧啧称奇，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成为那个光，成为那个盐。主，谢谢你，我向你极大的感恩，将同心和一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